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万有的主，而且你掌管整个所有的局势。主啊，我们要谢谢你，因为你在我们的当中，你必为我们报应，你也必为你的教会带出你完全的保护。主啊，我们为此向你献上感谢，也求你再次透过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坚固我们对你的信心。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那今天这个以赛亚书34章呢，是一个很34章。那他这个以今天如果好莱坞来拍这个片子，大概就是《星际大战》后面的后面的片子了。这个因为后面会看到他那个结局会是如何哈。星际当中的状况会是如何？那我们就先来读1-4节。列国啊，要近前来听；
众民啊，要侧耳而听。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其中一切所出的，都应当听。因为耶和华向万国发愤恨，向他们的全军发烈怒，将他们灭尽，交出他们受杀戮。被杀的必然抛弃，尸首臭气上腾，诸山被他们的血融化，天上的万象都要灭没，天被卷起，好像书卷，其上的万象要残败，像葡萄树的叶子残败，又像无花果树的叶子残败一样。
我们到第4节，先到第4节哈。那这边呢，1-4节，接着后面哈，到第8节，实际上都在谈一件事情，谈到神最末的整个审判。那所以有人就说，这一章跟后面一章，两章就好像是那个新约的启示录，所以有人称之它是以赛亚的启示录。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他说神最终会有一个审判。那这个审判，前面我们已经对以色列有审判了，对犹大有审判了，所以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那审判完之后呢，就是对谁？接着就是对列国，不是属于犹太人的这些就是列国。然后呢，还有什么？这个众民就指万民呢，所有的人，所有的非基督徒。所以以今天来讲呢，这个就是教会以外的人了。那所以他说要近前来听，所以那个听字就很重要。要听什么？叫他们都来，要做什么？就是要来听审判的。那这个有没有像是在法庭的用语？将来神要开这个最后法庭的时候，就是所有的这些被受审的对象都要近前来。所以要近前来做什么？听判决。所以那个听，这个时候这种听哈，就一翻两瞪眼了，对不对哈？那所以平常我们就要听哈，不要等到那个时候才去听。所以这个听很重要哈，因为有时候我们听到最后我们会不耐烦了。神一直告诉我们，神一直对我们有话说，可是我们常常会觉得哇，不要说什么，光是我们现在每天看的以赛亚书，每天都是审判，每天都是这个，你听到最后你会觉得心就觉得受不了，干脆不要听了。可是真的有一天如果临终骂造出来的时候，你会受不了所以这个听真的求主保守我们。所以他这边谈到一个对象，就是指谁？列国还有万民。那还有地和其上所充满的，世界和其中一切所出的都应当听。这个就包括所有的受造之物哦，因为后面你还看到连那些什么猫头鹰啊，那些受造物，他们都要听了。那接着呢，因为耶和华向万国发那个愤恨，实际上就是暴怒了。神的暴怒终于出现了。这个暴怒呢，会因为什么缘故？因为这边简单来说，向他们全军发烈怒， 如果按照前面来看，以赛亚的时代可能就是针对谁？针对亚述，针对这些欺负、压制整个北国跟南国的这些周边的这些军队、这些的国家啊，不管是亚述也好，不管是上面的亚门，或是常常欺负他们，特别是什么？后面还谈到他们的亲兄弟，就是雅各跟以扫的这当中的欺负哈。所以在这里呢，他说，全军发烈怒哦，要将他们怎么样灭尽？这个灭尽，我们觉得很恐怖，对不对？所谓的灭尽，实际上在古代的战争里边，这是他们战争里边的一个规则。各位还记得吗？在约书亚的时候，神是吩咐那些全部灭尽。所以他们在那当中，因为这个是他们战争的规则，所以他们会做这种事情哈。那这些呢，被杀的就被怎么必然抛弃，也就是变成什么？变成乱葬岗。在战争的时候，根本来不及帮你收尸、帮你安葬，所以整个就乱丢。那这个呢，对古代包括今天来讲，你的尸首没有被人好好安葬，实际上对他来讲是，对死者来讲是最大的羞辱啊！哦，那这些呢，当然结局就是尸首就臭气上腾啊，诸山就被他们的血融化了，那个血流成河嘛，哈。那不管在中国，在古代，他们这一种战争的那种激烈跟那种，实际上常常是这样子，所以整个什么，这种地就被什么被血充满了，对不对？那地会不会受不了？会啊。可是相对的哈，这些被杀的哈，这些欺负以色列的、欺负犹大国的这些军队会被神灭尽，而且呢被杀戮。那这些实际上神在谈的另外一件事情。如果这个是出于神，实际上他们就是祭物了。这些人就是祭物哈。那所以接着第四节哈，天上的万象都要消没。这个天上是指什么？指所有宇宙当中的星星，包括我们看得见的月亮、太阳。他说这一切都要消没。这个消没是什么？消没哈。天被卷起来，这个消没实际上意思就是，我们在热力学有一个第二定律哈，那个热的那个底一直到极限的时候，到最后会整个崩塌了。所以这个崩塌哈，在这个字，这个就是消没这个字，就是所谓的整个崩塌哦。它的原文就是整个 crack， 就是不是中文讲的只有消没而已哦，是整个崩塌了。就像我们那个建物地震来的时候整个垮掉了，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天象所有都会崩塌哎。那意思就是后面这个字解释的更清楚了。他说像葡萄树的叶子，这个葡萄哈，它原文的意思是原来的字根是什么？是扭曲的，而不是只有这字面上的葡萄啊。如果整个空间都扭曲了，然后整个星象都崩塌了，那是什么意思？就是啊，宇宙的大毁灭了啊，对不对？因为如果按照这个来讲，这个葡萄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弯曲耶，整个空间弯曲了，整个所有的新的位置都整个崩散掉了，那整个宇宙都不见了啊。那这个事情，他说这就像无花果树的叶子一样，怎么样残败一样？那就是无花果树会残败是到什么时候？到了冬天，它整个树就是光秃秃的，连个叶子都没有。那也就是说什么？它的时间到了。那在犹太人的观念是，春夏四季是一个 cycle， 是一个循环。 也就是当你生物生命走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到了冬天接着又是什么？春天嘛，是不是？所以这个时间到的时候会再开始。那但是对我们来讲难以想象，整个宇宙星际都不见了，那这个状况在新约有没有提出呢？有哦，如果你可以看哈，包括在以西结书32:7，他说：“我要将你扑灭的时候，要把天怎么遮蔽，使万象昏暗。”然后各位，如果你的新约圣经可以的话，你翻到那个马太福音24:29。那个24:29，他翻到了吗？翻到了哈。那边谈到说什么？谈到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月亮也不发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然后30说，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有没有？所以接着后面33，他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的这边到天的那边都怎么样召聚来了。然后后面32就从无花果树，有没有谈到一样？耶稣有没有对无花果树发了一个命令？实际上都是在讲这个是一个 sign， 是一个兆头，是一个新的开始的一个兆头。那启示录那边也会提到哈，新天新地。那但是在这个新天新地来之前会怎么样？就谈到这件事情，谈到什么？谈到这个天上的万象都要消磨，万象都要惨败，有没有？然后呢，像葡萄整个会扭曲了，然后叶子都没有了，所以就像无花果树叶子惨败一样。所以这个是这样，大家可以想象了吗？如果你有 Google， 你可以去上 Google， 那个热力学第二定律加上一个叫做崩塌这两个字，你查出来会一大堆描述这个将来整个宇宙的大崩溃，哦，然后黑洞啊等等这些，实际上都在描述这个啊，所以是整个扭曲了，哦。那个比我们现在遇到的什么地震，遇到的什么国攻打国。啊，民攻打民，有没有？那个是不是还更往后走了？就已经到最后一步了，那神已经开始做什么审判了？所以这个审判呢，因为为什么？因为他说我的刀在天上已经怎么样喝足了。这是谁的刀？神的刀。实际上这个刀这些像都跟法庭的用词有关系，因为刀在刑法，他的刀必临到以东和我所咒诅的民，要施行审判。这个以东你把它圈起来，因为后面谈的都是这个以东。那各位你还记得吗？以东跟谁有关系？以扫，对不对？他的后代。那以扫跟谁有关系？跟雅各嘛，对不对？两个是什么？亲兄弟，然后孪生兄弟，对不对？那但是呢，这个以东哈，实际上以东这个字就是代表以扫啊的后代嘛。那以东原来意思就是哎，东就是红色的意思。他的爸爸以扫是不是手上都是毛，黑红的，对不对？那但是呢，这个临到以东和我所咒诅的民是为什么？因为每一次只要犹大，因为犹大跟以东最接近，他在他的南边，只要犹大有什么状况，以东就会欺负他，就会攻击他。那以神的观点来看是什么？你们两个本来是兄弟耶，怎么会自己欺负自己的兄弟呢？应该是互相帮助嘛。所以从这里边你会看到两个兄弟之间不和，然后彼此相斗，对神来讲是好事还是坏事？是极大的恶事啊，对不对？ 不然神不会这么发烈怒嘛。特别是在这个时候，以赛亚这个时代，当后来到了500多年，巴比伦来攻打南国的时候，就是西西家在过120多年之后，整个南国被灭的时候，以东有没有嘎一脚？以东嘎一脚，一起来欺负犹大，一起把整个犹大，然后在那边兴高采烈的，没有起来帮助谁，没有起来帮助犹大抵挡谁，抵挡巴比伦，反而一起在那边嘎一脚，欺负自己的亲兄弟。所以为什么后面会谈到，所以耶和华刀满了血，用脂油，这个又是什么？脂油只有什么时候出现？献祭的时候啊。这个是整个所有的牲畜里边有脂油的地方，通常是肉最嫩的地方，最好的上部部位，对不对？就像那个什么，哎，对。那如果讲的更贴切一点，就是什么？就是那个尾那个 Toro 有没有？哦 ，Toro 那一块啊。只有才包几英寸，一整条鱼那么大，就那么几英寸，就是那一块啦。那个放到你的嘴巴，马上不用咬就会融掉了。那这个呢，最好的要献给谁？献给神。所以呢，神就在讲这件事情。所以这个羊羔跟公山羊的血，特别这个公山羊哈，你把它圈起来好不好？实际上，公山羊就代表犹大，代表以色列，也暗指我们今天的教会。那所以这些都献祭哈，那这些献祭呢，这个腰子就是肾脏上面有一层油，那个油就是我们今天在吃什么，就是我们在包那个鸡卷，有没有给更啊，给更外面不是有一层那个膜吗？那个油的膜吗 ？mucosa 那个包起来，然后下去炸，就是指这个。哦，那这个呢？这个就是都是很香、很好吃的啦，对不对？但是那个都不要去动它，那个都是属谁的？属神的。哎，对不起，这是属灵的吃的，这是要献祭用的啊。然后呢？所以呢？因为这个，因为耶和华在什么波斯拉有献祭的事，有没有？这些都要谈到什么？神为以色列、为犹大报仇，那所以以他们当祭物献在神的面前。所以这个波斯拉呢，是以东的大很大的一个城市哦。那波斯拉原来意思就是牧放所在哈，牧放就是放羊的地方嘛哈。那是他们的，有人说是首都，但是基本上它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在以东来讲，所以呢，野牛后面牛犊和公牛都要一同下来，他们的地要喝醉了水，那个血，那这边的这个就是指整个这些祭物都要被献上哈。那接着第八节就谈到这些祭物献上之后会什么？是为什么原因？因为耶和华有报仇之日，啊，不是不报，只是未到，哎，不是不报，只是时间还没有到啊，啊，这个时间会到的哈。然后为谁？为了西安的争辩和有报应之年。那个报应之年，你把它圈起来好不好？那个为了西安的争辩，就是一样是谁？神为了西安。做什么辩答，最后判了谁有刑，对不对？这个都是在法庭的用词啊，所以这个报应之年，中文翻成报应之年，它原来意思是什么？是 shalom， 就是平安的复数。也就是说，神为了西安做了最后的辩答之后，判决之后，会有一个平安之年。这样了解意思吗？那为什么会有平安之年？而且复数的，也就是神为他整个审判结算之后，然后把所有的跟他的仇敌对头都处理了，是不是就有平安了？如果这些仇敌不处理，会有平安吗？ 你的对头还在那边跟你整天这边搞怪，你有平安吗？没有嘛，对不对？所以在这里，这个是关键，整个所有的核心在这里哈。因为为了锡安的争辩有报应之年，所以呢，以东的河水要变为石油。那个石油，应该是沥青啊。那个时代就是有石油有用吗？没有用啊，对不对？它是拿来烧的。然后所以呢，所以尘埃要变为硫磺，所以地土要怎么烧着石油？那个烧着哈，那个跟硫磺这里边的描述在哪边会看得到？就是将来审判之后的硫磺火湖吗？这，所以以赛亚那时候看到这个景况是在异象里边看到，可是，在后面的启示录有没有提到这个？就把他们丢在哪边？硫磺火湖啊！所以就要描述这个地方了哈。那接着呢，他会怎么样？昼夜总部熄灭，然后呢，烟气永远上腾。特别那个硫磺哈，它是在旧约里边提到的是谁？就是提到的，就是那个索多玛、厄摩拉，他们的结局就是像那样的结局。所以这个审判严不严重？严重哦。那个是世纪大审判的世纪大审判，那是最终的一个审判哦。实际上就是在讲最后被审判之后的结局，就是在那个硫磺火湖啊。哦，那所以好，那我们继续，我们从第十一节开始再读好不好？
地湖建筑却要得为业，猫头鹰乌鸦要住在其间。耶和华必将空虚的准绳、混沌的线砣拉在其上。以东人要招贵胄来治国，那里却无一个，首领也都归于无有。以东的宫殿要长荆棘，宝藏要长棘藜和刺草，要做野狗的住处，鸵鸟的居所。旷野的走兽要和豺狼相遇，野山羊要与伴偶对叫，夜间的怪物必在那里栖身，自找安歇之处。箭蛇要在那里做窝，下蛋、抱蛋、生子，巨子在其影下，摇鹰各与伴偶聚集在那里。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这都无一缺少，无一没有伴偶，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他的灵将他们聚集，他也为他们拈阄，又亲手用准绳给他们分地，他们必永得为业，世世代代住在其间。
好，这边刚刚有一个地方落掉哈，那个昼夜总不灭息，烟气永远上腾，那个永远哈，还有必世世代代成为那个永永远远无人经过，那个永永远远，你把它圈起来好不好？当出现永永远远的时候，你就要想到神的眼光是什么哈？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对不对？当出现永永远远，永远还不够，还要永远，那个就是指神的永恒哦。所以当这些审判下来的时候，那个是指什么？那个永永远远哦，就在那当中被放在那里被审判。那所以这个呢是不止息的哈，所以永永远远无人经过，所以那是怎么？神的决定就是让它完全的荒芜了。那个地方以东这块地本来是应许给谁？给以色列的，可是他就在那边不合作，结果还在那边捣蛋，结果一直在攻击以色列犹大，特别是犹大，所以到后来这块地就变为荒芜。以字面上来看是这样，可是这个地方就永永远远不会有人再经过。那这些不会有人经过会怎么样？他就提到这边哈，十一节说这些包括什么箭猪啊，有两种翻译，有的翻成豪猪，可是新译本跟那个 NIV 是翻成什么？翻成猫头鹰。所以这些要得这些地为业，所以这些猫头鹰啊、乌鸦啊要住在其间。可是这些动物，以利未记来看，以犹太人来看，他们是什么？都是属于不洁的 动物哦，哦，然后这些不洁的动物要住在那里啊。然后呢，所以耶和华必将那个必将圈起来，必将空虚的准绳、混沌的什么线砣拉在其上。哎，这个在谈什么？那个空虚哈，空虚就是，各位你还记得吗？在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混沌有没有？是不是出现这个字？空虚是不是出现这个字？这些是指什么？完全没有的时候的没有，就创造以前的没有啊。哦，那不是只有空啊，哦，那是完全没有。所以呢，这一些会变为准绳，那个准绳就是原来就是线嘛，对不对？什么时候会线？我们在很大的面积要做一个标线的时候，就是拉一条线，然后上面有墨，对不对？然后啪一下嘛，对不对？然后就跑出一条线。所以神要用这个，那意思就是用空的来当作线哦。那是指怎么样？实际上神在讲一件事情，当这些事情来的时候哈，会再回复到另外一个新的创造，就在神创造的那个混沌空虚的那个状况跟景况，所以又新的创造要开始。那这样子呢，他用混沌的线砣，这个线砣就是指那个石头啊，就是那个锤子有没有啊，然后拉在其上。所以这些意思就是什么？总而言之，神要恢复这一切的状况，恢复到创世之后之前的那个状况，从那个新的开始。所以当那个我们前面不是讲吗，那个无花果树已经是什么干掉没有树叶的时候，就是已经代表什么一个季节，冬天嘛，冬天之后又是春天嘛，对不对？是不是进到另外一个新的创作，新的一个季节 season 里边哈？那所以呢，以东人要招什么贵胄来治国，那里却无一个，首领也都归于无有了。那意思就是这些的什么，这些人没有一个，就连一个也找不到了。所以以色列犹大还有仇敌吗？没有仇敌了，全部拉去杀了嘛，判决了嘛，哦。然后以东的宫殿要长怎么样？要长吉藜，宝藏也要长出什么刺草跟吉藜，成为野狗的住处，鸵鸟的居所。所以这个宝藏哈，那个宝藏原来的意思是堡垒的，他的宫殿、他的堡垒，也就是他的整个军事的防卫，全部都怎么样，成为这些不洁之物、鸵鸟啊这些野狗的住处了。那也就是意思，还找得到乱源吗？找不到威胁任何以色列的乱源。如果将来神审判之后就是这样的意思，就在谈这个意思哈。那十四节这边呢，比较需要注意的是，旷野的走兽和豺狼相遇，哎，变成好朋友哎，然后呢，野山羊要与伴偶对叫，那个伴偶你把它圈起来，那个伴偶有没有像是那个挪亚方舟？挪亚方舟。神叫到最后叫挪亚去把什么动物一对一对的有没有把他叫他们进到什么方舟，有没有？就在指这个。但是比较奇怪的是后面这个夜间的怪物必在那里栖息，然后这个夜间怪物哈，这个字很少出现了，这个是以东特殊的东西，夜间的女鬼，夜间的鬼魔，哎，然后会在那里栖息，所以那边就是正常人不会去了，成为阿飘的住所了。那所以接着后面你继续往下看，十五节也是啊，那个箭蛇要在那里做窝下蛋，然后通常他后面你看哈，有一个字都是各与伴偶聚集，有没有？就是成双成对的，成双成对的会在那里。那这个呢，有点就是像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 sign， 什么 sign？ 这个记号是什么？有没有像挪亚在聚集动物？人不听嘛， 可是这些动物听谁？听神的灵，神就把他们聚集进了方舟。所以审判的后面是怎么样？有人被审判，有人会被释放，有人会得救，是不是在谈这个？就在谈这个。也对今天的教会来说就是这个。所以如果你听进去神的声音，你听进去神的警告，快快的悔改，进入方舟，就像这些动物进入就得拯救。如果你持续悖逆不听，到最后就是永永远远的硫磺跟火湖。那所以哈，所以接着他说十六节说，你们要宣考，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这个是很关键的哈，因为这会让我们听得到神的声音，会看到神做事的法则，看到神要行公义做审判的最后裁决是什么。啊，所以这边我们再读一次十六节好不好？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这都无意缺少，无意没有伴偶，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他的灵将他们聚集。好，哎，所以这里边呢，这边耶和华的书哈，就像前面讲的那个，第几节？第四节嘛，对不对？他说天上万象都要消没，天被卷起来，好像书卷，有没有？同样那个字啊，都是神的话，神的书卷。因为在当时，你看哈，当时包括现在，我们找得到以赛亚书在哪边？在那个保存最好就是羊皮卷呢、啊，它就是大概羊皮卷呢、啊，哎，它就是整个卷起来的、啊，然后整个你把它拉开，就是长长的啊。那这边神的话很重要啊。可是你看，当他整个天象被卷起来的时候是什么？整个银河全部都不见了，是不是？那所以真的要去读神的话哈。那因为他的口已经吩咐他的灵将他们聚集，那个他们哈，我不知道你们和合本上面那个他们是动物的他们吗？动物的他们哈。 OK， 因为有的和合本还是一般人的他啊，你我他的他，这边应该是指这些动物聚集，被神的灵聚集哈，然后他也为他们什么，就是分地，这个字沾灸哈，就是前面讲的。那这个就像约书亚进到迦南之后得地为业，是不是分地？分地了哦。所以整个神在后面就是鼓励我们哈，鼓励这些得救的渔民哈，将来你们要得奖赏。那得奖赏就是啊，要分地啊。那因为谁给我们应许？因为耶稣已经去为我们预备住处了，对不对？希望各位在座的将来有一天站在珍珠门口的时候都什么得奖赏啊，得地为业啊。哦，这个在谈的是这个。所以神把这个景象在主前七百多年前透过以赛亚已经把这个预告片播放了。那到了主再来的时候，刚刚我们看到那个耶稣说那个万象会怎么崩落，是主要再来的，对不对？所以各位，这里边很重要一件事情，主再来这些 sign 这些征兆哈会有发生，但是主要再来最重要一个关键就是什么？福音要传到什么地级，主才会再来。所以这个鼓励我们哈，神一定会为教会，会为他的儿女报仇的，但是要报仇以先，福音要传遍地级。所以鼓励各位，我们好好的做我们该做的，传好消息给我们的家人，传好消息给我们所爱的朋友啊，这是神在这当中要对我们说的哈。好，我们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透过以赛亚整个在对末世的这个整个预言，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在这你的保护底下，我们 依靠的就是你，我们寻求的就是你，你要成为我们最后的裁判，成为我们最后的堡垒。主啊，我们为此要谢谢你，谢谢你保守我们可以到将来见你的面的时候都可以站立得好，可以领那应得的奖赏，让我们能够领到这应得的奖赏，也求你保守在这过程里边，让我们可以定着标杆，向着标杆直跑，在那当中不气馁，而且跑到底。谢谢耶稣，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